各位朋友好，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。今天是8月1号。7月27号，少林寺管理处发出情况通报，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，挪用侵占项目资金、寺院资产，严重违反佛教戒律，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并育有私生子，目前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说是调查，其实基本上已经定案了。随即，中国佛教协会也紧急宣布同意对释永信的戒牒予以注销，也就是正式将这个释永信逐出佛门。1981年，16岁的刘永成来到少林寺出家，法名释永信。当年的少林寺寺庙破败，香火衰微，寺内只有十余位年逾古稀的老僧，通往少林寺的小路淹没在荒草之中。1982年，电影《少林寺》在香港和内地上映，嵩山少林寺一时之间名声大噪，并成为国内外重要的观光景点，此事也成为少林寺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。由于佛教几十年间遭到严重摧残，少林寺僧团青黄不接，后继无人，特别是老方丈年老体衰，精力不济，释永信得以控制了少林寺，当时他只有22岁。老方丈圆寂之后，释永信终于成为了少林寺的住持，并在1998年7月成为河南省佛教协会的会长，后来又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，在僧俗两界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。就在释永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，有关他违背佛门清规戒律的传闻更是从未间断，他的品行也不断遭到各界的质疑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5年，有人指控释永信收受巨额财物、通奸、拥有私生子女等问题，官方不得不正式介入，只是最终的结论却是证据不足，让释永信逃过了一劫。顺便说一下，2015年就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遭到公开指控的时候，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是释学成，这个家伙后来也爆出对多名女弟子进行性侵或性骚扰的丑闻，不过他仅仅辞职了事，并没有被赶出佛门，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。背后显然有人庇护这个在福建出家的大和尚。这样的人充当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，释永信当然不会被赶出佛门。尤其讽刺的是，2018年就在这个性侵女弟子的会长辞职的同时，释永信成为了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。面对释永信之类的佛门败类，中国佛教协会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装聋作哑，并不令人意外，直到现在才注销释永信的度牒已经太晚了。中国佛教协会作为中国佛教界的最高权威机构，早已经声名狼藉了。其实关于释永信违背佛门戒律的问题，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，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暴露出见财起意、胆大妄为的恶劣品质。网上有一份当年少林寺的老方丈向佛教协会斥责释永信的信函，列举了他的种种劣行，要求将他逐出少林寺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老方丈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，估计当时释永信已经利用他手中掌握的少林寺的资源，打通了上下关系，架空了老方丈。这件事情过后，他自然变得更加的无所顾忌了。此外，网上还流传着一份早些年警方的审讯笔录，涉及到了释永信与人通奸的情况。 除了释永信作为僧人的品行受到质疑，释永信的少林寺商业化路线更是备受争议。少林寺的方丈在很多人看来不像是出家人，而是一个商人。少林寺不像是道场，更像是生意场。少林寺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成了生意。可以想见，在信仰缺乏的情况下，人性中的原始欲望，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，必然会蒙蔽心灵。按照佛教戒律，贪财盈利、追逐名利是被明确禁止的。僧人应该远离盈利活动，而是由俗家的信众来管理。寺庙大规模的介入商业活动，特别是过度的商业化，势必会掩盖修行的本质，出家人的宗旨必然会被稀释甚至扭曲，佛门的清规戒律也容易被侵蚀。出家人，特别是那些控制了巨额财富的出家人，如坚定的信仰和制度约束，势必会陷入世俗沉沦。在释永信的主导下，少林寺涉及到了诸多的商业领域，使得少林寺拥有了巨额财富，也招来了巨大的是非。释永信的问题曝光后，不少人把目光聚焦于宗教与资本的深层矛盾，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，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。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仰的缺失。来少林寺之前，释永信可能没怎么上过学，但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一定会对他的思想和意识产生极大的影响。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方丈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，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信过佛，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因果报应。他只是到寺庙里寻找一条活路，寻找一条得意之路。众所周知，由于利益分配上的矛盾，少林寺和所在地登封市的冲突已经存在了很多年。这次释永信被查处，有人猜测是当地政府在背后主导的。不过，从目前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，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。经济观察报披露，在7月的25号，将释永信带走调查的是河南新乡警方，而登封市由郑州市代管，并不受新乡管辖。这明显是异地办案，这只能是更高一级政府的安排。不难想象，释永信是中国佛教界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，将他带走调查绝对非同小可。这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县级市登封市可以决定的，甚至郑州市恐怕都无法决定。拿下这个家伙，至少应该是河南省委的决定，甚至是中共中央的决定。释永信被带走的第二天，当局便宣布原白马寺方丈释印乐出任少林寺主持。显然这是提前安排好的，否则不可能这么快。而且还有官方媒体高调宣传吹捧这个来自白马寺的新住持，这个情况很不寻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两个月前习近平来到洛阳白马寺考察，作为白马寺的方丈，释印乐自然要出面迎接习近平。新华社的报道显示，习近平游览白马寺的时候，释印乐就陪同在侧。习近平为何选择到洛阳白马寺去考察？这一定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，事先肯定做过周密的安排。不排除习近平那次去洛阳白马寺就和处置释永信有关联，那个时候释永信的命运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。根据官方媒体的消息，今年春节以后释永信就已经被限制出境，至少在两个多月以前，当地政府就已经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 常驻少林。这个新机构的成员主要来自郑州市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。也就是说，当局早就准备对少林寺采取行动了。7月的25号正式将释永信带走调查。这个日子无疑是精心挑选的，因为十年前的这一天，有人公开指控了释永信违反国家法律，违背佛门戒律，曾经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。7月25号对于少林寺，对于释永信来说，无疑有特殊的意义。选择这一天带走释永信，也算是对外界十年来的质疑做出的一个回应。释永信被处理的消息并不令人意外，令人意外的是为何现在？释永信的人品德行、所作所为，在少林寺内部、在互联网上，从来不是什么隐秘的信息。他的那些劣迹，公众也早就有所耳闻，网络上早就有舆论。奇怪的是，十几年里，有关当局居然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甚至替他解围，让他可以在斥责和质疑声中屹立不倒。在当代中国，涉及宗教、文教、舆论、商界的头面人物，如果长期遭到非议而不倒，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问题，而是因为有背景。在集权统治下，寺院也必然是集权体制的一部分，在这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僧团制度，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监督。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这个规律在寺院也同样存在。特别是寺院的主持和方丈已经成为中共官僚体系的一部分，除了身上的袈裟，已经和官僚没有任何区别。中共官场上的恶习他们全都有。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，更是制度的问题。中共集权政权为了稳固他们的统治，已经将他们的意志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尤其是集权制度通过行政控制、意识形态规训、资源配置、利益诱导等诸多手段，让那些原本应当保持独立性、自主性或者超越性的社会领域，例如教育、宗教、法律等，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、自主性或者超越性。就宗教而言，其危险在于，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公开禁止宗教信仰，但是它让信仰失去了根基和尊严。信仰的缺失，佛门境地的失守，不是个别人的堕落，而是整个集权体制对精神文化领域的深度控制的必然结果。更严重的是，集权制度导致宗教机构沦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工具，寺庙不仅要成为爱党爱国教育的阵地，还要服从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目标。反过来说，为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，集权政权也会有意地包庇那些头面人物，无视他们胡作非为。这类政治、经济、宗教三位一体的制度机制，才是中国宗教信仰堕落的核心问题。某些宗教领袖突然落马，表面上是道德问题或者法纪问题，实则可能是财政与权力重组的牺牲品。释永信作为和尚里的政治人物，佛教界的企业家，其成名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产物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也成了这个体制随时可以抛弃的牺牲品。释永信这次突然遭到查处，可能和地方的权力斗争相关，当然也和中国的整体形势有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准备已久的行动恐怕不只是针对少林寺，很可能是全国性的清理寺庙行动。查处释永信只是一个政治信号。 这些年，那些著名的寺庙大多都积累了不菲的财富，庙里的方丈更是家财亿万。当局惩禁这些犯忌的方丈，绝对是一举两得，名利双收。当年主政河南的冯玉祥大规模扩军，却没有军费，他便将目光盯住了当地的寺庙，首先便是河南的大相国寺，然后在他控制的地面上400多座寺庙被洗劫一空。当然冯玉祥采取行动的名义是为了救国救民，实际上是为了救他自己。这些年中共当局的日子也很是难过，财政紧张早已不是个别省市的问题，而是全国性的问题。如果将各地的寺庙，特别是将住持和方丈清查一遍，那肯定可以获得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。这笔钱足以应付眼前的财政困难，如果用于军事，足以应付一场战争。可以肯定，当局惩治释永信等佛门败类，并不是为了清理佛门，而是别有用心。而释永信之流成为牺牲品，也算是恶有恶报。只是佛门境地一再受到败坏，实在令人痛心。可怕的是，释永信的问题并不是孤立，近年来还不止佛教界，道教、基督教也频频爆出丑闻。显然，这不仅是宗教的问题，而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出了大问题。实际上，从寺庙到课堂，从法庭到家庭，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到网络上的虚拟世界，从行为到内心，从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受到，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面的信仰危机。而这场危机根源不在民间的愚昧，不在宗教的没落，而在于统治集团在垄断权力的同时，信仰彻底崩塌。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，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实际上已经彻底崩塌，然而却保留了虚伪的形式，并作为制度继续存在。而由于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摧残和毁灭，文化和精神方面出现的真空又无法得到弥补，于是中共这种信仰崩塌带来的就不是意识形态的危机，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基础被动摇。尤其严重的是，统治集团信仰变得虚伪，导致整个社会也进入了伪信仰时代。这并不是简单的上下关系，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复制。也就是说，伪信仰弥漫并非仅仅是个体的选择，而是制度性的强制和诱导的结果。在一个制度化的伪信仰体系下，真实和真诚不复存在，信仰失去了神圣性，道德变成了软弱的修辞，就连基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也开始动摇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，宗教不可能幸免，反而沦为最具讽刺性的牺牲品。佛门境地的污染反映的是集权统治下整个社会的虚伪和堕落。寺院香火旺盛，多是拜佛求财，供香求官，寺庙已经不再是人们内心的净土，而是布满尘垢的名利场。这种伪信仰已经成为制度运行的默认机制，让这个伪信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、各个层面，并彻底改变了他们自身的运行逻辑。例如，教育不再谈良知，司法不再讲公平，宗教也不再讲独守清规。这正是中国当代最大的危机，不是广泛的社会动荡，而是普遍的心灵污染。结果便是那些最需要良知的境地，如学校、医院、寺庙等等，几乎全部沦陷。 1935年，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北平的学生曾经发出过痛彻心扉的呼喊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而今天，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比当年更为严重的危机，面临着亡天下的危险。对此，我们不能不哀痛，中国之大已经难以找到一块真正的境地了。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《毛泽东36计》电子版。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。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，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。谢谢朋友们的支持，再见。